好，我们第一篇讲章叫义人受苦啊。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约伯记第一篇和第二篇以及42篇的最后啊，在我左下角就有这样的一个7节到17节。那这一段是我们的第一篇讲到，实际上他讲到了一个约伯受苦的原因啊，约伯是不是一个义人，然后约伯最后被上帝所恢复啊 ，restore。那这是约伯的受苦。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啊。约伯记第一章，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就为最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姐妹来，他们一同吃喝。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叫他们自洁。他清晨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那在这个约伯记的开始，首先介绍出这个约伯这个人物啊，但是很有意思，他首先不是说约伯，乃是说乌斯地有一个人。那这样一来的话，就把约伯的身份的，就是他的家乡就给说出来了。这个家乡是在乌斯这个地方。那乌斯在这个族长时代的时候，实际上是不能完全确定在什么地方的。那么到了一章的3节的地方，他说这人在东方为，所以他显然是在东方啊。我们一想东方，我们以为我们就在，哎呀，在这个亚洲啊。实际上这个东方实际上就指的是就是约旦河以东的地方啊，没有那么远的东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东方人要有圣经里边有个很好的了解。那这个东方的话呢，就基本上就在以东啊、亚门啊，它就是在这个约旦河的东部啊，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某一处，你会发现很奇妙的是，你知道在这个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上帝造那个伊甸园也是在东方啊。所以这个东方这个词是一个很奇妙的，我们现在还是不能够去了解的。但是我们可以了解，既然是在这个乌斯地，显然约伯就不是在以色列人里边的，所以他是在啊，可能是在这个以东某个地方，也可能在亚门的某个地方。那这些地方的话呢，它显然它的背景就与以色列没有关系了。但是呢，你知道以前的这个拉比的学者呢，有的时候他常常会说，哎，想把这个约伯跟他们拉在一起。所以有拉比说，约伯娶了这个雅各的女儿底拿，你知道那个底拿吗？就被事件所玷污的那个底拿。说他们娶的是底拿，所以你看约伯就是我们以色列里边的人女婿。但是呢，这个就没有啊。虽然有人这么去解释，但更多人是不认同的，更多学者不认同这一点的。但相反来说哈，大家更多认同是说，既然约伯是一个外邦人，那他就更符合在这个这个智慧书卷里边，因为我们说智慧书卷不是单单指以色列，而是指的是被造上帝被造的这些万民万族，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他会更有意义。啊，更有意义。所以有一个作者也是写这个约伯释经书作者，这个 Linda C. Wilson， 他就在他释经书里面说这个约伯记的舞台是面对着全世界的，而不单单是面对以色列，而给以色列一个答案啊，只是给以色列答案，他是面对整个世界。所以这个我现在就有一种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常常说旧约怎么去讲传福音。或者是旧约怎么样，这个做一个布道会，这个智慧书卷是一个更好的一种选择的方式。当我们向这些不信主的人去讲福音的时候，像从这些书卷里面选择会更有这种震撼力在里边。它是面对万族的这样一个形式。但不管怎么说，它从开始就没有在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里面受到过很大的争议的。很多书卷在旧约圣经里边，很多人认为，不管以色列人还是这个基督徒啊，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边，像很多书卷很不认同的。但是这个书卷，约伯作为一个不色列人的这样一个典型，和他的这整个的书对上帝的这种挑战，反而成为这个旧约书卷里边不多争论的，就是这个一定是啊，一定是在这个旧约圣经里边的啊，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可以说约伯记他讲的是一个古。这个就是古希腊古希伯来人民族的这样一个智慧在里边的，是因为被这个广泛接受的。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就看到约伯当然约伯名字没有意思啊，约伯这个很多 旧约的名字是有很多意思的，但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在希伯来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再一个词跟他相似的一个词叫敌人，啊，敌人这个词啊，跟他的字根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是不能够完全的去这样去比较。但是也可以说，你如果说整卷约伯记是受到敌人的一种挑战也好，敌人的这种指责也好，哎，也是可以有那么去讲的。但是总的来说，约伯记这个名字，约伯的名字没有什么很大的意思。但后面就很有意思了，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就讲到了约伯的这个四个品格，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我看这四个品格是整个约伯记的重点，重中之重，是完全的核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约伯记的作者把约伯的品格在第一开始就把它给展现出来。耶和华神再一次在撒旦面前两次的正是约伯的品格，然后撒旦就是对约伯的品格进行了一个挑战。那之后三个朋友还是以利户又一次挑战约伯的品格，最后上帝重新恢复约伯啊，让就是恢复约伯的这个公义的地位。那这样一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约伯的品格就成为了整个的约伯记的一个焦点，所以这个是啊重中之重，也是需要去特别去了解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就要把这四个品格我们要把它稍微的给划分一下。那第一个品格叫完全，完全这个词。那完全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我们常常说也常常说完全这个词，对不对？但是这个希伯来文的话，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一个整全的意思，整全的意思。那我们哪个地方会知道的更多一点呢？我们常常在新约里面，你知道有个帖撒罗尼迦书不有个祝福吗？5:23有个祝福，那里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这个完全这个词的话，就是一个有个全人的意思在里面，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旧约常常去就跟别人有一些这个问安，说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平安上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意思， whole 的意思， complete 的意思啊，就在这里边。完全这个词是有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完全连在一起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是这一种，或者我们和英文说 integrity 啊，就是这种完全在这里面。但是如果单单只说约伯是完全是不行的，因为指的是内外合一啊，有点内外合一，就有点像那耶稣说这个法利赛人假冒伪善，对不对？那就是你内外不合一。那内外合一，你可能内外合一是好，也可能内外合一是坏，所以完全本身完全这个词它有点偏中性。所以你会有发现我们中文是翻译不出来了，但是呢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是有这样一个词，就是在这创世纪的27章啊，那地方25章的时候讲到雅各不是这个生了以扫雅各吗？那地方就讲到雅各不是曾经要诱骗他的那个以扫把他的这个长子权给他嘛，对吧？他就是做那红豆汤。在红豆汤之前的一句话，25:27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说雅各为人安静，创世纪25:27。那这个安静这个词实际上翻译的是不对的，实际上就是这里边这个词完全啊，希伯来文叫 tam 啊。那你说你要去好好去想象，如果完全是一个很好的描述约伯的品质的时候，雅各这个人的一生你能够用什么？只能说雅各为人安静这个词，雅各为人安全，也就是说他心里想得上帝的福气，他实际也要去做各样的事情，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啊。然后雅各的问题就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抢上帝的福气，所以完全这个词本身是偏中性一点的。所以完全后边上帝再加上一个词啊，或者是约伯记作者加上一个叫正直。那正直这个词就是一个啊，英文叫 upright 了。那个正直这个词就是啊，跟完全合在一起就意思就比较全了。那正直的意思是什么？有点像人的骨骼，人的脊椎骨。那人的脊椎骨也必须要很正很直，对不对？它既不能左右这样的弯曲，也不能前后弯曲啊。我们常常说呀，卑躬屈膝啊，或者昂头啊，对吧？它都不能的。就是说，它一个指的是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正直的这样一种态度。它跟在旧约里面，它跟什么词在一起放呢？它是跟在什么什么的眼中看为正直。哎，我们就常常我们知道，我们不管是在这个列王记里边还是就是撒母耳记上也有，列王记是最多讲到什么，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所以那个正就是这里面讲的一个正直，完全正直就是约伯的一个内在的品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两个的话呢，就是敬畏神和远离恶事。那敬畏神和远离恶事，显然这是智慧书卷里面常用的，特别在箴言里边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远离恶事便是聪明等等，这都是在这里边的。那敬畏神远离恶事也放到约伯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可以想，这是约伯的，不仅是约伯的一个品格，更多的我在想，敬畏神和远离恶事上是约伯品格中间的一种外展。也就是说，约伯的行事为人是按照敬畏神和远离恶事。那如果约伯的行为为人是以敬畏神远离恶事，那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既然约伯选择的太太和选择的朋友也应当是上约伯看为敬畏神和远离恶事的。如果他的太太或者他的朋友是一个最恶人的话，约伯不会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些里面我们就会慢慢去重新去看约伯的太太是什么样，三个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敌对约伯，我们后面也可以说是一种指控和敌对约伯的这样一些人，他们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约伯当初对他们就是选择他们的时候，实际上约伯也是按照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所以约伯的这样一个整个品质是贯穿在约伯的表现里面，也要贯穿在他与朋友们太太以利户这些对话里边，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那我回到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是我在啊第一年来以后就第一年的时候，我因为我还没正式上课，还有点时间，所以那年冬天我们就去了趟芝加哥。这是芝加哥这个艺术馆里边的，芝加哥说是美国第三大的博物馆。那这里边它又有一个这个图片啊，那它大概是1618年到1630年这个时间里边啊，它是从一个 Spanish school 一个西班牙的学校啊，不知道是什么样学校，画画学校啊什么我们不知道，那这样画的这幅画，这个画家也不知道啊。那这个画画我觉得就特别的有意思。这个约伯嘴上在说了一段话啊，你们看的话，嘴才发出一个话。这个话是实际上是在后边会讲到，就是这是一个拉丁文，说求你就不要定我的罪，就不要定我的罪的意思。说明约伯是在那个苦难里边在央求上帝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和三个朋友对话里边。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约伯在这里边啊，可以说赤身露体，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皮肤都是非常光滑的，对不对？那这跟后面约伯满身长的毒疮完全不一样。比如就算是我们的海报上面，你也看见约伯那身上的也是啊很多的刺啊，很多的这海报，在这里边完全没有。那我在想什么意思呢？那有一天我就想清楚了。实际上，画家在画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对圣经的理解。那这个画家对圣经的理解就是，约伯虽然外表他本身是长疮的，但是他的内心是完全正直的。所以这个画家把约伯的外表的皮肤画得那么干净，那么平滑，实际上在反映约伯的内心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既然刚才我们读了一章一节到五，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既然从第一开始第一节就已经讲到了约伯的这些品格，那下面的话，这个作者就要怎么去证明约伯的品格？那他怎么证明呢？从下面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他的家庭，所以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而且后面我们会看见他的孩子之间关系是非常的好。那这样一来的话，就看出他是一个大家庭，而且是个融合的一个祥和的家庭的。所以第一个他从约伯的品质看出来，他作为一个家中的族长，他怎么样引领他整个的家庭，而且他这个家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很和谐的家庭一样。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财富啊，这里面讲你要知道，这些财富真的就是非常巨大的财富啊。我曾经以前讲过，就是当你立位记的时候说你要献一头牛，就相当于献一头宝马了啊。今天讲这价值就一头宝马了，所以那如果这样来说的话，这个他500对牛啊，等等等等，这个他的财富真是富可敌国了。在那个时代，在族长那些时代的时候，近东人考察一个人是否蒙神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他的财富。所以第二个，透过这些财富证明约伯的品格。第三个也讲到他的社会地位。那这个社会地位的话，曾经讲什么地方，就是说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啊，东方人中就为至大。那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地位。那你说那他有没有讲得更详细呢？那我们请大家翻书翻到29章，约伯记29章。实际上约伯记在整个很多的讲解，他讲的很多东西是他后面是有很多对应的。你回到29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看到这个约伯记这个人他的社会地位有多高。29章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我们刚讲28章那个中心之后，约伯的三段自述。约伯29章就讲的是约伯我从前是什么样的光景，然后30章讲我今天什么样的光景，最后31章约伯说 就诅咒，如果我真的是不公义了，行了个不公义的事，怎么怎么样的诅咒我。所以约伯这最后他的三段分享。那二十九章从第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要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口捂嘴，首领静默无言，舌头贴住上膛。这是一段。那么二十九章的再往下去看二十一节以后，二十一节到最后，人听见我就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慕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这段约伯在他以前的自述里面，你会约伯这个社会地位不低啊，所以你会看见，虽然前面讲这个人在就回我们翻回来说这个人在东方为至大，实际上这个社会地位在二十九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那最后也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神里面的地位。那神里面地位就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家族的，他是给他家族进去，所以他在这里边他不仅让他的孩子们要去自洁，而且他又按照他的每一个孩子的数目啊，这十个孩子数目他献燔祭啊，献赎罪祭啊，所以这他是一个祭司的，在家里祭司的地位。那祭司就是说在神和人之间做中保嘛，所以他在神里边就有一个很高的地位在里边。约伯记作者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远离神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那他就用这四个方面来证实。那这个四个方面能够完全证实约伯的品格吗？我们只能说从外表，从外面看到约伯的品格，那从里边怎么去看呢？那我们就接下去就来到了这个重要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天上就发生了一个新的一幕啊。我们稍微读一段啊，第一段啊，第一章的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耶和华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向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上帝再一次的证实了这个话，所以上帝是看人心的啊。所以上帝的话说可以说是证明这个约伯的这个内心的这些品格。但是到了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住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好，后面撒旦就开始说了，你切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绝你，弃掉你。好，撒旦这个我们就不再讲撒旦这件事情啊。那撒旦他这个词儿本身是个控告者的意思，然后呢将来啊有学者说他也可以变成后来新约里面的撒旦啊，这是可以这样去说的，我们不是最重要的。但总之这个是在天上的一幕，好像天上有一个法庭。那当上帝耶和华说约伯的这种好的品质的时候，行为的时候，撒旦在里边就说话了。因为上帝是在看约伯的心，那撒旦也从约伯的心来做出口。他就是说，你为什么约伯是这样？是因为他想得好处。那你因为你把好处完完全全的都给到他了，所以他才敬畏你。这是撒旦的一个观点。但这个观点对不对呢？我们现在有很多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自己的很多祷告，很多东西，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撒旦不是一个不知道人心，但是非常知道我们人心是什么样的。所以当我们人心里面有破口的时候，就是特别当我们的自私的心啊，当我们一些啊这些恶的心常出现的时候，这种心理动机出现，撒旦就中间就加了一把火，结果就是让我们就使我们能够更加在撒旦的方向去狂奔。所以撒旦是知道人心的，但只不过撒旦在约伯这件事情上他不知道，但是撒旦在很多很多事情实际上是明白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跟撒旦去斗，就是在这里，是因为当我们跟撒旦斗的本质是要跟我们自己内心的罪去争斗。那当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学者，这也是在当初德国纳粹时候的一个学者，他对约伯记也是有很多的理解啊。这个人叫 Witcher。 那这个读这个的话，他就说呢，如果要证明约伯是单单忠于神的，那现在他的品格和他所受到的这些福气这个之间的和谐就必须要被打破。本来上帝耶和华约伯敬畏神，所以上帝给约伯有很多的祝福，但现在挑战约伯敬畏神是因为要得好处，因此这种得好处跟敬畏关系必须要打破。比如了，这些在旧约里面常常会出现的。就旧约里面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说得祝福是得很多的好处的，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也好，从这个雅各也好，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上帝的祝福是在他们里面的。所以这也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你看这个现在讲的这个成功神学，当然现在还继续在讲成功神学，常常它的理论基础在旧约，它不是在新约。但是呢，你看到如果说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我们有更好的去了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约伯记里面已经把这种成功神学里面那个理论被打断掉被打掉了，不是说你信耶稣的人就一定能得好处的。所以这也是约伯记我们要去多一点去思考的。于是上帝就同意了。撒旦对他说什么？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他不是说吗？你给他所有的，你先把他拿走啊！所以现在耶和华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了。但是上帝，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所有事情的背后都是上帝在掌权的。所以上帝透过这些事情要考验约伯的时候，他把他约伯手里所有东西都拿走，但是。上帝是保全这个约伯的性命的。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一点，上帝虽然跟撒旦这个在这个最后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协议里面，就是说可以去拿走约伯的一切，但是上帝和撒旦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耶和华是为了证明，透过这件事情证明约伯仍然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但撒旦就是想证明约伯是一个不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耶和华是为了要建立约伯的，所以到后面的话，到42章以后，我们会看到上帝怎么样建立约伯，特别是上帝跟约伯说话的时候，撒旦是想拆毁掉，是要攻击约伯，要毁掉约伯。所以同样在一个这个一个情况下的时候，他是有两个不同的动机的。所以这也就在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为什么试验跟试炼这两个是一个词啊，试探和试炼是一个词啊。上帝我们讲是试炼，是坚固，将来要坚固更新约伯。但是撒旦是试探，是要毁掉约伯，所以都是一个词。希伯来文就很有意思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说耶和华常常我们常常记得一句经文，就是说这个耶和华常常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所以在这个点上的话，我们仍然要有信心，耶和华神在掌管一切，耶和华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于是我们就不用说了，约伯在一天里面就失去了所有的。孩子财富就全部失去，那他的反应是什么呢？这要写撕裂外袍，剃了头，然后俯身下拜，然后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知道当失去这些所有的时候，我相信特别他的孩子失去所有孩子的时候，他约伯的反应一定是很悲痛的，所以他把他的外袍撕裂啊，这是以色列人啊，或者可能近东人我没注意，反正以色列人常常是这样的，把当愤怒的时候，当悲伤悲哀的时候，他们都把袍子给撕开，然后还剃了头，然后俯身下拜。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让撒旦把约伯的东西拿走，所有东西拿走的时候，约伯并没有像撒旦所说的啊，他就会弃绝你，他反而是更加的去朝拜上帝，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所以这就是第一次的试炼，这一次的试验以后，撒旦失败了，约伯没有这样去做，上帝的判断正确。但是接下来撒旦是不甘心的，于是撒旦接着说一句什么话呢？接着就到了第二章，再一次有场景。第二章第三节开始，耶和华对撒旦说，第二章第三节，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时候再多了一句话了啊，前面话跟前面一样，后面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啊！这是耶和华对约伯的评价。但是撒旦又说了一句话，说人以皮换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却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哎，撒旦实在是很厉害，他知道这个人虽然失去了所有东西，甚至失去自己的亲人，都不至于对人有一个最致命的打击，因为人自己还活着啊。以皮换皮的意思就是，哎，我把我外边这皮去掉，不伤我里边东西。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他说，你这个时候你要动他的骨头，你伸手动他的骨头啊。你知道这里面那个伸手啊，就是伤他的骨头啊，或你动他呀、啊，或怎么？这个词实际上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都是那个碰一下的意思。所以你知道这个，当这个灵界要碰我们人的话，我们会达到一个什么的效果啊？所以对他来说，只是碰一下。那耶和华再次说，他在你手里啊。上一次是他的所有在你手里，现在他在你手里。所以撒旦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上帝给他一个授权， 他才能做，要不然他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撒旦如果上帝不能让他不让他做任何的一件事情，他只能在地上走来走去。他只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早我在蒙特利尔的时候，一个我们的教牧跟我们说，就是说这个撒旦好像就像一个 projector， 一个投影啊，他会把一些很害怕很恶的事情给你放大，包括你做的错事给你放大。你可能对某些东西有一点点恐惧，他给你无限的放大，所以撒旦他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他真正对人有真的伤害的时候，一定在上帝的授权里面。但在这里我们还是在看到上帝的心意不是要拆毁人，上帝心意是要建立人。所以上帝是说，最终上帝说你还要存留他的性命，所以撒旦还不能动他的性命。但是到了第七节那里说什么，击打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啊，还是那个碰了约伯，于是约伯就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哇，这个是个很厉害的，在当时那个时代里边，长这个毒疮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只有十恶不赦的人才会长毒疮，而且还全身长毒疮。那第二件事情，这个毒疮本身是一个不可治愈的，所以在这样一来的话，你们就会发现约伯失去了他的健康。实际上都不仅仅失去他健康，约伯就是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因为有这些东西的话，实际上他是这个死亡危险在里边。实际上还有一个，我这个 PPT 我都没有了，我没注意，就是他的社会关系也完全没有。如果他失去了其他的这些财产的时候，他的社会关系可能还在，但他是长了满身长毒疮以后，他的社会关系就完全没有了。为什么呢？你们大家记得在这个立位记的时候讲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应该怎么处置吗？他必须被关到营外去啊，关在某些地方去，因为他不能跟社会的人群接触，因为他有传染。所以在约伯在这些身上同样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不再有人跟他有往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后面将来三个朋友还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这段话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时候为什么失去了社会关系，也是在约伯记的三十章里边啊。我们再翻一下约伯记三十章，刚才我们说约伯的自述里边二十九章讲约伯以前的得福，那到了三十章就讲到约伯我今天怎么怎么样。三十章第一节，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嬉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再往下去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啊。再往下去第八节，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就说这很多人都是一些下层的人了啊，他们怎么来看我。第九节，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第十一节，松开他们的缰绳，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披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路，站路来攻击我啊！等等等等，你会发现，不仅仅是他的朋友这些啊，他们所在的啊，我们所谓叫上流人都不理他，连这些他以前看不上的一些奴仆的孩子，这些人都已经开始来攻击他。所以你会发现，他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失去的就是已经是前面所验证的所有的一切啊，他的孩子、他的家产、他的健康、他的社会地位，因为他孩子也没有了，所以他再也没有祭司的地位了，所以所有的在神面前地位就全没有，全部都没有。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什么反应呢？第一个反应是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身体啊，坐在炉灰中表示他的还是要谦卑，悲痛、悲哀，还有一个谦卑。那另外一件事情，在瓦片刮身体，就说明这个毒疮对他来说又疼也痒，所以就是真的是那种日子是很难过，所以用瓦片刮。那么接下去有一句话了，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你们要知道，在这个我刚刚说，因为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远离神、敬畏恶事的人，所以他在选择他的妻子的时候，他的妻子不好像不太像我们要讲的这句话一定是这样的。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所以他有的学者就在研究这些东西，不仅是学者研究，而且在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对旧约圣经他有解释的啊，也相当于今天讲叫注释书一样啊，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但他们不叫什么什么注释书，他们叫他们啊，他们就是说这个塔勒姆这个拉比解经。那他就说什么呢？就是说约伯的妻子实际上比约伯更软弱，因为他同样跟约伯一起承受了这些所有灾难。约伯所受的灾难实际上对他来说仍然同样的灾难，并且应该对他更加的难，因为作为女人他的十个孩子没有了，应该说他是更加的难。所以在 你知道在这个七世诗译本里边啊，七世译本是一个很重要的版本。如果说塔木勒是犹太人的解经，不管他以外的话，塔勒姆，那么我们说这个七世译本是一个更重要的译卷，就是七世译本是更重要的，因为在新约时代的时候，耶稣所他们所拿的圣经上都是七世译本。但七世译本在这个讲到这个二章九节，这个他的妻子弃掉神的时候，像他多了一段话。那这段话的话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她丈夫的约伯的受苦啊，就使她增加了她很多苦楚。所以当约伯坐在炉灰里边的时候呢，他就到街上去流浪啊，流浪。那这种流浪的话，就使他这种痛苦就减缓了。减缓以后，他回来以后，他就回来以后，他就有点 consulting， 就是他给这个约伯就提一些建议，帮助约伯去那个，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了一段话，就是。一段比较安慰的话啊，然后我就不再去讲那么多了。那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你说几句反对的神的话，你就死了啊。所以他在这个七世译本里面就多了一些这样的字在这里面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小看七世译本，因为七世译本是比今天我们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希伯来的版本，它实际上出现的还早啊。所以七世译本实际上是在希腊时代的时候。这个亚历山大图书馆它需要有一些这些各种文化嘛，所以他就相传他就找了70个，或者是可能讲的是72个长老，以色列人长老，然后就把旧约圣经就翻译成了这个希腊文，然后就放在这，所以这七世译本是当时最流行的，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七世译本啊。如果将来你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叫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发现耶利米书实际上好像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耶利米书在希伯来译本跟七世译本差别特别特别大，所以这是学者们研究里面最复杂的地方啊。所以这是其他的话，那总之就是七世译本里边的话，我们不能去小看啊，因为是它的场景里边啊，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是什么样抄本的背景，我们。无法去知道这个历史了，所以七世译本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去理解旧约圣经很啊一个资源。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约伯的妻子并不是好像是那种是完全敌对神的这种状态的，实际上他反而是想给约伯有一个解脱。他因为他看着约伯这种难过，他也知道约伯可能得了这种毒疮也活不了多久了，所以干脆你不要再受这样的苦了，你就直接。他也知道你只要这个抵挡神啊，说这个反对神的话，你就死的啊，所以他就说你干脆就说这句话你就死了，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初衷。那这个初衷实际上对我们是有很多理解的啊，我们真的是要想清，就是对我们有很多的思考，就是我们夫妻如果都是信主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看见妻子或者看太太，可能是看见丈夫受了某些罪或者某些事情，你因为爱他，你因为很怜惜他。你可能你只是按照人的想法去引领他，让他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我们知道这夫妻之间的话是有很多分量的，因为大家是相濡以沫的人嘛，所以很有分量。所以有的时候他的话对方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不体会神的心情的时候，我们只是按照人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像反而把自己的配偶推向了反对神或者是走神不愿意神不让他走的那条路的地方。这是我们要特别要去了解，就是我们夫妻之间，当我们不没有在上帝里面，我们得到真正的上帝的指引的时候，我们按照人所解释出来的东西，就好像约伯的妻子一样说的这个话，实际上是要把约伯推到一个更深的一个深渊里面，所以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约伯怎么说呢？约伯说第十节二章十节那里啊，我们再回来，约伯就是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一样啊，你看这句话啊，你说的话像一个愚顽的妇人一样，就说明他妻子以前不是一个愚顽的妇人。他说你看你现在说这话就跟愚顽妇人一样。那么接下去的就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这是约伯真的是比上面的更重要。上面他说得到的啊，我们得到祝福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们耶和华收去归耶和华的。那到了这个样就是说到什么讲的更深一点的，我们从神里得福我们也不也要收获吗？当然我们相信约伯并不是完全的去了解上帝这个心意，因为我们不是从神受获的，受获是从可能是从撒旦的攻击来，我们也可能是从人的罪而来的，所以我们的受获种类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但是我们说神给我们都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并不是说神让我们受获。约伯是了解的更深，但是他也有他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约伯 跟他的朋友们在辩的时候，他也去指责上帝，也认为上帝的不公，就是这些，就是他的在他的很多理念里边，就像他前面最后所说的，我风闻有你啊，他只是从他里面来的，他没有真正亲眼看见你。这是这一段啊，这接下去一段的话呢，这个到第十一节就开始介绍了约伯的三个朋友。那这个三个朋友，我将来就放到他的那个三个朋友里边去了啊，所以我就在这边先停下来。但停下来的时候，我稍微告诉大家，就是从约伯这个地方，他并不以口犯罪的第十节到十一节，约伯的三个朋友之间，他是有一个时间的，有个时间的 gap， 时间差的啊，有一段时间。那这个的时间的话呢，可能时间还不短啊，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里边的啊。所以这个就在约伯后边所讲的时候，他讲到我也曾有过数月的困苦。那这个数月这个词的话，像就是有数月，这数月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到一年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它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受苦的时间。所以不是啊，不是这个他妻子说完这些事情以后，很快他的约伯三个朋友就来了，这之间有个差别的，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啊。我们这在下午的课里边我们再去讲。那我们现在主要最后讲的一点就是来到四十二章，最后四十二章第七节开始。第七节开始，你会发现从最后一章最后这一段的话，实际上就是耶和华开始让约伯从苦境转回了啊。我稍微讲一些啊，从第十节开始讲，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你注意啊，这个苦境在下面有个小字，我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啊，应该都是有的。是苦境原文是掠夺，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约伯记怎么样来解释苦难，我们怎么样叫受了苦难，是我们被掠夺啊，不管是被什么人掠夺，就是被掠夺，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所有被掠夺走的时候，我们才产生苦难，或者说我们自以为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当这些东西被掠走的时候，我们就有苦难了。如果这个东西本身不是我的，比如说我看见我的邻居的东西被人抢走了，你不会产生任何苦难。所以今天就我们就知道，所以我就说圣经很有意思，就是哪怕是一个小字啊，在这个地方，那就是有的版本是这么去写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苦难实际上是跟我们所有关系的。我们有的越多，当我们失去越多时，我们的苦难就越大。这是让我们可以去更多一点思考。那么再往下去的话，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以前加倍，这是指的财物。到了这个第十三节，他又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啊，又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然后再往下去就约伯十六节，约伯又活了140岁，得见他的儿孙直到死代。然后最后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啊。所以就是约伯从苦境中真正最后在最后一章节里边就完全的恢复过来，恢复了。那我们就注意他的恢复的话，第一个他向给三个朋友献祭赎罪啊，这是上帝所说的啊，跟他三个朋友说，你让约伯来替你带到赎罪，我就悦纳。这表明什么呢？就是约伯的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再次被巩固，不仅被建立，而且他的祭司的职分加增。他以前只不过是一个家庭的祭司，现在他已经开始在社区啊，他周围的朋友他可以献祭了。那第二件事情，他的社会地位再次回来。那这段怎么说呢？就所有十一节弟兄姐妹和以前认识他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啊，等等等等，啊，给他送他东西等等，就是他的社会地位再次恢复。再下去，他的财务加倍，最后又有同样的儿女啊。我就说为什么这个信息，就是我们上说是这个叫交叉结构呢，你可以发现这一点地方跟序幕的信息都是对称的。如果你们回去仔细再下去下中午的时候，你再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开始讲的时候是先说约伯的几个孩子，然后说约伯的财物，然后说约伯在东方人中间最大，最后他为他的儿女们献祭。那到这地方来的话，就是先给朋友们献祭，然后他的社会地位恢复，然后他的财务加倍，然后再又生出同样的儿女。你看没有，他的信息又是一个对称的信息出来的啊。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些所有地方，作者所能够显明出来的都是一种对称的结构啊。那最后活140岁，借四代儿孙满足而死，这些话都是在这个摩西五经里边表达这些啊，这些族长啊，亚伯拉罕也好了，雅各也好了，都这么去形容的啊，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还有比如讲约瑟得见他的四代祖孙，都是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讲。显然到了最后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是这乌斯地的约伯啊，乌斯地是一个不在这个以色列范围，以色列这个民族跟以色列民族没关系的。但又到了最后这一节的时候，又讲到 日子满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这些又是个摩西五经里面以色列人去描述那些啊上帝所拣选的人的他的那个在人生里面啊这种最后的这个结局，美好的结局的啊，那就跟以色列人有关系。所以这一来你会发现，整个我们约伯记就是这样一个信息啊。我觉得时间有点不太够，那么现在我们要看新约的亮光。那新约亮光里面就提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义受苦。我们会发现约伯，作者说他完全公义，完全正直，远离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他是个义人。然后接着这个耶和华两次证明他的这品格，所以呢，这个因义受苦，他是个义人，这个主题是完全能够出来的，因义受苦。但是在因义受苦里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就有了问题，有人就会讲，哎，约伯就可以预表基督，我们要小心，约伯完全不能预表基督。为什么？下面我给你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基督是完全没罪的，但是约伯罪行没有，他的行为没有，他的罪性是存在的。如果说他的罪行会有没有一点点呢，就是他口里的言语，后面我们在第三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去讲，他口里的言语是有冒犯神的地方，所以他是不是完全无罪的。那第二件事情说，约伯因义受苦是上帝为了他的福祉，是为了建立约伯，而耶稣基督受苦是怎么样，是为了救所有人，是这些所有人的福祉，得救的人的福祉，我们基督徒所有人的福祉。所以我们说约伯是不能预表基督的。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上次说了，第一次我讲，我们可以用类比。类比的意思就是约伯受苦，对不对？类比今天我们新约教会基督徒受苦的，基督徒受苦的。所以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就说到这个地方，就说到什么？说我讲啊很多的事情，他说你们会怎么样怎么的，就是什么逼迫你，对不对？但其实最后他总结说，是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的基督徒仍然要受苦。当年的约伯，上帝赞赏他的时候受逼迫受苦，今天我们基督徒被神所救赎，仍然在这个世上要有受苦。所以这两个之间是可以有类比的。那有了类比以后，我们怎么去回应呢？那第一件事情就用忍耐。忍耐这个词，我们说约伯很少约伯记的东西会或约伯这个人被新约所使用，但是在雅各书五章十一节的时候，雅各就说了，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们的结局。所以什么意思啊？就是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有一个大的忍耐。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如果有受苦，我们首先从新约的亮光来看，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人呢，而不是要去拒绝神，乃是在神里边啊，在圣灵里边，我们啊去忍耐，等候黎明。那再一件事情，我们就说怎么去回应，就是我们不仅要忍耐，因为忍耐是一个很消极的一个方法，很消极的方法。我们还有一种积极的方法，可以去面对这个因义受苦或义人受苦，就是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为什么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知道彼得前书是讲到大逼迫的开始了，彼得很快就被钉十字架了，所以彼得在那时候写的都是很多是逼迫上面的啊。是彼得说我的在这个世上那个帐幕的住的够了啊，要盖我帐幕的时候，就是彼得要离开的时候，所以他就在这里面就鼓励基督徒要为义受苦。所以他就在二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死，因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照着他的脚中行。受苦这件事情是上帝用来操练门徒的，但是在操练门徒可能会有两个结局。一个结局就像约伯一样，最后被所恢复了。那第二个结局呢？上帝并没有让这个苦难离开人，甚至基督徒的殉道都是存在的。那这个就是上帝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作为。我们可能知道，也可能我们不知道，也可能这些事情在过去的一个基督徒殉道以后，可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有了一个新的事情的转机。那也有可能这个人就殉道以后就再没有再说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在将来那一天的时候，所有一切都非常清晰了。那在这最后的话，我就有一个故事来结束啊，就是说为什么啊基督徒啊有可能我们会上帝并不解救我们，使我们殉道。你知道1904年的时候，英国的威尔士有一个很大的复兴，那么这一次大的复兴的话，就有很多的传教士啊来到了这个印度，因为那个时候印度特别是东北部的地方，它就有几百个这种部落，这些部落又没有缺少教育啊，愚昧啊，然后还很凶残，互相残杀的。那这些宣教士进去了以后的话呢，像 这个传福音是很艰难的啊，他们去传和平的福音啊，他们去啊，他们让他们彼此和好啊，传播爱啊，但实际上是很艰难。但是呢，一个基督徒真的就最终带了一个家庭就信了主。那这个家庭里边一个丈夫，一个太太，两个儿子。然后他们一信主以后啊，他们就给这个村子就带了很好的榜样，于是村子里有很多人就有这个兴趣要去信，要的确还有人就去信了。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村子的这个组长这个酋长，那这样就肯定叫酋长，就很生气，于是把他们就抓来了。抓来以后，他就让这个男人站在这边，他的妻子跟孩子啊，让男人站在他的边上，那个妻子和他两个孩子站在他们的对面。然后他让他的侍卫就拿那个弓箭就对着这些人，对着他的妻子孩子，然后他就跟这个人说，他说你要不要放弃你的信仰啊？你看你是我们这里边的人啊，你不要去信那些外边没用的这些东西啊。你现在公开对所有人说你放弃这个信仰，然后呢你孩子你就回家，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们杀了。然后这个妻子的话呢就啊不这个男这个男人的话就被圣灵感动，他就说一句话什么呢？说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那酋长说好，那你要既然这么去说，他就给弓箭手一个指示，弓箭手把两个儿子就被杀死了。这两个孩子就躺在地下的时候，那抽搐的时候，他就对着男人说你看我这是动真格的，你要放弃你的信仰，你还有机会啊，要不然你连你的妻子你都保不住。那这个男人又再次的说，即便没有人跟随跟我一起信耶稣，我也要独自去前行。那酋长就是更生气了，说一动手，然后这个他的妻子也就被瞬间也被杀死。那最后他就来到这个男人说，你看看到他们的下场了，如果你继续的去持守你的信仰，你也跟他们下场一样。那这个男的就再次的说了一个很难忘的词，就是说十架在我的前头，世界在我的背后，永不回头，绝不回头。于是他也就被死了，也被杀死了。那当这一家人杀死以后的话，奇迹后来就发生了。这酋长后来就说，哎呀，什么原因使这个家能够为了这样一个2000多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信仰能够要付出所有的生命代价呢？所以后来的有一次圣灵光照他，于是他就信主耶稣基督。当他信以后，这个村子也就信了。所以这个是在印度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个地方是印度的一个就是阿萨姆邦啊，这个邦里。于是后来有一个诗篇诗歌，就是讲这首诗《永不回头》这首诗啊，就成为了这个后来的这个基督徒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